各位西山的门训的家人，早上平安。今天又来到我们门训的时间。我们今天门训的主题是健康餐盘与进食。健康餐盘与进食。好，那首先呢，我们就着圣经的真理呢，来谈人类的吃。这个吃呢，是人类最大的问题，这个吃、哦、我们说过了嘛，始祖亚当就因为吃犯罪得罪了神，堕落了，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来看以色列这一段经文、哦、你看这个人类的吃啊，你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败坏、哦、来，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11章。好，我取了几段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听。从第4节开始，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好、哦，这有一个背景嘛，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哦、到了旷野，然后呢，这个呢，天天呢，神降马来给他们吃。哦，但是他们中间有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好，那 先看这一段。首先先有这个闲杂人在那里怂恿，因为他贪欲怂恿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开始哭嚎，又开始哭嚎了，哭天喊地，就开始，哎，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啊！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鱼吃啊，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跟蒜啊，你还没有吃，没有吃，他就是我心血枯竭了，意思我快死了，我不吃这些东西我都快死了。好，然后来再说，那他就只有玛纳，他说这玛纳仿佛这个丸虽子、哦、又好像珍珠、哦这个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旧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哎，这个玛纳不是淀粉做的。这里看到一个真理，不是淀粉做，它是像新油。我想说，这个东西像什么？新油、像新油。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以现在来看呢，比较像那种牛油果，牛油果里面呢也很多的油、哦、油脂、哦、都是好的油脂 哦。所以他说它是像新油，不是淀粉。然后你看、啊、这些人吃呢，你看现在呢，神给他这个玛纳，他们就用了很多的心思干嘛？这个要变更他的口味嘛，要磨推去磨推啊，又捣啊，把捣啊，然后煮在锅中做成饼啊。你看用很多的烹调方式，是不是？如果这个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又红烧啦，又加很多的东西啊，又什么油炸啦，什么油的尽可能都拿来，就是现在我这个为什么产生很多文明病，因为用文明的方法，用自己现在方法去创造很多，要把食物呢、做好一点，不愿意吃原型食物啊、这个降下来珍珠到底是原型食物最好吃，它不是，它要把它用变成 花样、哦、然后再夜间肉水降在营中嘛，那也随着降下、哦、降下。好，这个是第一段，这看懂了没有？这一段我觉得挺精彩的。还第18节、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哭好了，然后这个声音就传到了耶和华耳中，所以耶和华要给他们吃肉，就说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这个肉啊要从你们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恶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埃及。你看他呢就为了这个吃就开始抱怨， 神带他们出埃及，神生气说，我跟你讲，我现在要给你们吃一整个月，让你吃到肉从你鼻孔喷出来。你看这个神啊，这个讲话啦，就是也挺怎么样，挺强调跟夸张的。你这些爱吃鬼，我跟你讲，我现在不只让你吃一天，我要让你吃两天，吃五天，吃十天，吃二十天，吃一整个月，让你吃不下，吃到你的肉从鼻口喷出来。我用现在的话讲，神的意思表达他的愤怒。好，那三十二节，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哦、并吃一整夜，补取这个烟屯、哦、这个烟鸠、哦、那呢神就开始让烟鸠飞过来嘛，哇，他就好高兴，神所以让他们吃一整夜，说好多来了啦、啊、鹌鹑、啊、鹌鹑，然后他们取了多少，12斯赫梅尔，你知道12斯赫梅尔 多少吗？2200公斤，2200公斤、欸啊、然后就摆列在营的四围，摆列在营的四围，他们就一直捕捉，一直捕捉，贪心啊。然后呢，肉在他们牙间之际尚未搅，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的他们。好，这个呢，我去查了这一个原文圣经的解释哦。这个解经家说，因为他们太贪心了，他们弄了太多了，到最后呢，肉腐烂了哦，肉腐烂之后呢，就遭灾嘛，所以这个是他们自找的，因为他们太贪心了，就弄了这么多肉又吃不完，到最后腐烂的，所以这个呢自己遭灾、哦、所以呢神的这个灾祸就击杀了他们、哦、击杀那些贪，刚刚说的闲杂人，贪心的人，那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哦。你看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起贪欲之心的人、哦、这贪欲之心就是这些闲杂人，贪欲之心又去怂恿那一些以色列在那里哭嚎的，当然我们相信有一群人一定没有哭嚎的、哦、所以这一群哭嚎的还有起贪欲之心的闲杂人呢，被击杀了，然后把它埋葬了，叫做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 你听了这一段，你或许你读过你没有感觉，当我把它解开，然后用生动的语词来跟你讲，这些人没有吃就想吃，再张嘴就想吃，就说那我就会回去埃及了，我不花钱可以吃鱼，可以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现在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吃，我都快死了，我快死了。你看耶和华神多生气。好，那从这一端呢，好，我们再来看那闲杂人是什么人啊，他们不是神的选民，他们虽然跟着以色列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心、啊、还惦念着那里的鱼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等等，所以这些闲杂人不是以色列民哦，他们可能也是埃及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反正呢他跟着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大队一起，反正他们在埃及也过得不好，就跟他们走了，这叫闲杂人。那闲杂人对选民的影响是，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是以色列人又哭又嚎，说谁给我们肉吃？耶稣说一点的面酵使全团都发出来。所以呢，在选民当中呢，就是这些闲杂人呢起贪欲的心，就像个面酵一样，让全团就起了恶心了。所以这里带出了一个什么真理？闲杂人跟选民啊，那我跟你讲，现在教会呢也很多的闲杂人，他不是选民，他不是神的，他不是真正信神的，他是来教会那里呢，不想要得他什么好处的，这个叫做教会的闲杂人。好，那闲杂人有什么结果？闲杂人和以色列营中愿赌神贪吃肉的群众，他们贪得无厌，补了这个鹌鹑十赫梅尔，2200公斤、啊、所以肉还在他们牙齿间尚未搅乱，烈和怒去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审判他，所以这个结局就是死，就是死，而且还留下一个贪欲之人坟墓作为我们后代世人的简介。所以表示什么？ 这个呢，教会当中也有一群闲杂人，虽然和信徒一样的奔走凌晨，也听过的福音，也表示接受福音，愿意跟着走，但是呢，到了天国的门口就不能进去了，最终还是被关在天门之外。这个闲杂人，所以今天这个闲杂人是很有亮点的。我看到这个闲杂人，我就在那里默想这个闲杂人。那为什么教会这么多闲杂人呢？你在想为什么教会吸引这么多闲杂人进来？因为教会传讲的道不是正确的福音，不是十字架的道。如果你都传讲，你今天要信主就要跟主背着十字架，跟着十字架走，你就要怎样怎样。这些闲杂人啊，我跟你讲，他不会进来的。这个闲杂人通常就是教会为了人数增加，讲一些恩典道，你信了耶稣得什么好处？就病得医治啊，有什么好处了？来这里没有媳妇了，可以娶媳妇了，来这里呢，又好玩，又有得吃的啦，又可以找朋友，又什么的啊，就来这里找好处的，天天讲的都是那个另一个福音的，所以是你教会的讲台有问题。我说好，教会的讲台有问题，吸引这些闲杂人等。所以现在教会地上的教会就是半真半假的教会啊，半真半假的。为什么？因为讲台有问题啊。我跟你讲，我们在西山灵修平台也很多的闲杂人，也很多的闲杂。所以现在招生期过后，就在清理闲杂人。这些闲杂人不是真正要进来追求真道了，就在里面捣乱的，这个呢，这个我们要清除掉，因为这些闲杂人在我们平台啊，就做败坏的工作，影响全群。有没有看到这个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使以色列又哭又好，就这样子。所以呢，你要知道啊，你要去省思，你教会有多少真正的神的选民，还是你教会满了闲杂人，是不是？那这个闲杂人就是惹祸的哦。好，从这个呢，我今天光这个讲这个，我就可以讲一个小时，但是呢，还是往继续讲吧。好，所以呢，现在呢，从上面那个例子就知道呢，这个食物对人的捆绑有多么大。这些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看过这么多神迹哦，神行的十大神迹哦，这么多的神迹，他还说什么？他还要想抱怨神回埃及，就为了吃，要吃鱼吃肉，吃韭菜吃黄瓜，吃为了这个吃，你看胜过食物的捆绑，那你说你能够比他好吗？所以现在在推健康餐盘，叫你怎么吃一些不健康的你不要吃，叫你吃健康的、哦、第一个健康就是神的话嘛。 那你说神的话，神的话我有在读。第二个就是原型食物，原型食物越健康的越好、哦、不要为了自己贪求自己的口欲 去刺激自己的味觉、哦、这些东西呢，你习惯的东西你都得放下，你按着神的经纶的原理，神的法则来吃，那你就能够健康。所以很重要就是什么，你今天呢，要胜过食物对你的捆绑。食物已经成为你心中的偶像，今天食物对你的捆绑比任何的捆绑都还要大，真的。当人身体越不好越疲倦，越想吃东西，就想吃点东西来缓解压力，就吃越吃就越胖、哦、所以呢这个捆绑。好，再看这一段经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六到九节。所以呢，这里以赛亚先知也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嘛。所以神所要我们选择的禁食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折断重恶，就是你进食折断重恶。为什么？这个吃，这张嘴，这一张被食物捆绑的这个重恶，还有很多其他重担的，我就不要说，就用这个吃作为代表了。那当然很多的，包括这个 这个世界上什么金钱的捆绑啊，钱财的迷惑啦、啊哦、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我现在就用一个吃做代表、哦、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绳索重轭，你看的捆绑着你啊，然后呢要让你得自由。那第二个目的是连续贫穷的，他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穷人接到你家，见赤身的给他衣服，故连续自己骨肉而不隐藏嘛。就是说你那么多吃的， 你把这个进食下来的东西连续贫穷，把你多余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少吃一点，把这个钱省下来，可以怎么样？可以分给穷人，可以支持神家的需要，是不是啊？就谈到我们灵修平台吧。今天你进来这里灵修，都是有人为你赞赏流量，这个不是免费的，我们是免费学习。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用人家的平台所使用的都是要付费的，但是有人他省吃俭用为你赞赏流量，让你可以进来的，这个都是好榜样的、哦、愿神赐福这些人。然后呢你呢，你怎样这个连续贫穷把吃的省下来。好，第三个素得医治，哇，这个呢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哇，如果你这么做你就得医治，要速速发明啊。你看这个神的应许，你看如果你这么做，你的公义必行在你前面，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就是你还能够蒙圣灵的引导，为什么？因为你天天吃，天天吃，吃了太多，吃了太多，头脑昏昏沉沉的，你怎么圣灵能够引导你呢？你就天天被食物捆绑，你还能够被引导，哪里有得吃你就哪里走去了，对不对？哪有哪有，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他能够想到神吗？他能够想到神这么大的恩典把他们从奴隶之家带回来，想说那我得还要去做奴隶，我做奴隶至少我还有得吃，你看我在这天天吃这个玛纳，你看天天我就吃这样东西啊，我呢做了很多的方法，但是还是这个味道啊，还是不满足，你说是不是啊？哎，你看他跟你有什么两样？我跟你讲，跟说真的跟我也没两样， 我也是这样子了，只是我要醒悟，圣灵要光照我醒悟，我醒悟了，我得着了，我就把我得着了告诉你，知道吧？如果今天我没有得着，我今天没有办法讲这个道，因为我没有醒悟嘛。我怎么样？我天天吃，我吃我爱吃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所以呢，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蒙圣灵的引导，因为你里面头脑特别的清楚。哎，等一下我要跟你讲用医学原理为什么你的头脑特别清楚，当你进食的时候，哎，这个是有医学原理做证据，你就能够被圣灵引导。然后呢接下来是什么？要蒙神的应允，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看这么多的好处，进食啊，折断重轭，怜悯贫穷，速得医治，蒙神应允，还有蒙神引导。那你今天为什么都得不到这些、啊、因为天天吃的头晕晕的，吃了一身肥肉、啊、吃了全身不健康、啊、然后呢我昨天还听到一个挺奇怪的，他报名这个进食、啊、这个中国真的不能生病，他说不知道得了癌症还得了什么病、啊，说去打一针120万，不知道是什么针啊，打一针120万，意思是什么？你都不要生病，你生病你那钱你都不够用的，所以你现在啊赶快啊吃神要你吃的食物、哦、最好吃原型神创造的。那你今天这个课程对你讲非常重要，今天这个课程不是只有知识道理，今天我还要释放恩膏，我还要让你动开你身上的凶恶的捆锁，让你醒悟，因为你现在有太多的捆绑，那个食物把你绑得紧紧的，让你跟这个以色列一样，都一模一样的，没有办法得释放了，太难了。所以呢前几周都谈健康，健康餐盘，这个健康餐盘呢，这是哈佛大学 他们所醒悟的，他们所研究的，那个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家专门专家就在研究，因为以前都是高碳，高碳要大达50%-60%，全谷类要在金字塔底下，现在要到顶端了。现在呢，211餐盘蔬菜水果一半一大半，然后全谷类只能1/4，然后健康的蛋白质，而且可以吃一些健康油，健康油很重要，健康的油。哦、健康的油椰子油、哦、这个牛油、哦、猪油也可以吃一点，因为 它是原型食物嘛、哦、然后多喝水。所以呢这个蛋白质、啊、鱼肉家禽肉坚果豆腐豆类的这一些哦、这些都是最好都用原型食物，不要太多的什么味素啦烹调啦、哦、最好就避免少吃一些加工的。那谷类呢，谷类最好吃糙米大麦全麦面包，不要吃白米饭，因为白米饭说过了它是垃圾食物。等一下再来看这一个、哦、那喝水喝水喝茶好，然后蔬菜水果、哦、各种颜色的。好，那健康餐盘大家自己去看哦。好，所以我们就说要调整211，现在不管你胖你瘦，你要健康，你就要从你的饮食习惯先把糖给戒掉，叫做糖毒，就是这个糖，不管你是米字旁的旁或是酒字旁，就是酒字旁的糖，就是你这个碳水，你这个米，你这个面，你这个面粉米面，这个面类的所有这一些什么面包高糖的东西你全部要戒掉，降到最低的成分，这个就是你要做的，这个可要你的命。我跟你讲这个可要你的命，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中毒了，你已经上瘾了。这个糖瘾啊跟这个吸毒的对你脑神经的影响是一致的。所以我跟你讲喜欢吃饭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不管你去大吃了一餐没有吃到饭的，你觉得我好像没吃饱耶、欸、你有没有有没有，你比如今天请客啊，请客大部分都不跟你吃饭的嘛，因为请客就都是吃菜嘛。那有些人就去吃饭啊，吃菜吃了好多好多好多，回家说我肚子饿，为什么没有吃到饭？为什么？因为他感觉其实他很饱，他吃不下，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吃到饭呢，没有吃到他那个爱吃面食类，他好像没吃到一样，他就得要再吃点饭。这个是什么？就是他已经产生一个习惯性，而这个糖毒，我跟你讲，这个糖毒是现在产生在美国，现在已经比癌症还要厉害的。现在呢那个肥胖症胰岛素的问题，这一个糖进来之后产生很多胰岛素的问题，现在很多人的胰岛素都是有问题的、嗯、所以呢产生了糖尿病、哦、这个非常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小时候小孩子就让他吃素食，麦当劳啦汉堡啦、哦、炸鸡啦薯条了，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垃圾食物，就从小这样子喂他，到这就他就小胖子。好，可以。所以你天天吃的这些垃圾食物，地沟油、工业酒精，哦，这些漂漂大米。好，所以呢，这个呢，哦，第一个，首先呢，你要健康饮食的第一条就是戒糖。打一下戒糖，戒糖，把糖分的甜的，不只是甜的哦，那个米字旁那个糖也要戒掉哦，因为两个是同样的，你吃一碗饭等于吃一碗的这个糖哦，不然你来看，你来看，来看这个视频吧，来看这个视频，
让你一日三餐，餐餐吃一碗白砂糖，你愿意吗？你肯定嗤之以鼻，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干。但事实上，大部分中国人都在这么做。中国人每顿必吃的米、面、馒头，主要成分是淀粉。 本质上和白砂糖是同一样东西。营养师表示，一碗米饭的含糖量大概和20块方糖差不多。很多中国人每天中午吃两碗米饭，晚上吃两碗米饭，他们一天就差不多吃下去了80块方糖。吓人吧？如果你不相信这种说法，不妨看一看2018年 BBC 拍的《碳水的真相》。该片的导演是位医生，曾经是一个240斤的大胖子。他把碳水物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白色碳水，主要成分是糖，比如各种甜的饮料和加工食品。第二类是米色碳水，主要成分是淀粉，比如米饭、面条、各种米面制品。第三类是绿色碳水，主要成分是纤维，比如水果、蔬菜等。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都吃错了碳水种类。他们喜欢吃白色碳水和米色碳水，而绿色碳水却吃得太少。这样的饮食结构导致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研究发现，摄入太多的米面糖等高碳水食物，不仅仅让我们变胖，容易患上糖尿病，还可能提高不孕不育的风险。此外，还容易让孩子携带肥胖基因，使他们更加容易得病。英国医学杂志曾发表过一项针对中日美三国所做的研究结果，吃白米饭最多者与最少者相比，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 55%。 中国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有 50.1% 的成年人正处于糖尿病前期，每天都有可能变成新的糖尿病患者。美国有研究就发现，白米饭和白面包一样，都是增加二型糖尿病风险的食物。研究人员找到了一帮志愿者，他们坚持两个星期的低碳饮食后，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大部分人减掉了6至7斤，血糖水平下降，甘油三酯水平直线下降，脂肪肝改善 35%。 因此专家建议，喜欢吃米面的小伙伴，第一，不要只吃白米饭，要多吃粗粮，用粗粮代替一部分精白米面，吃的杂一点，换着口味吃。第二，不要趁热吃，冷却后的米饭抗性淀粉会增加，消化吸收率下降，血糖反应会降低。这就是常吃寿司的日本人，糖尿病发病率要比中国低一些。第三，不要吃太快，细嚼慢咽不会增加肠胃的负担，而且可以避免短时间内摄入大量淀粉，防止血糖升高过快。第四，不要太精细，很多人喜欢把食品打成糊糊，其实这样会导致消化过快，血糖上升快，而且降低了纤维的摄入量。
好，有没有听到？我跟你讲啊，我这次这个回到澳洲哦，我其实这个东西我早就有这个概念，但是我回来放纵自己，然后回来喜欢吃什么，因为好久都没有吃米饭了，然后呢我就在那边煮东西，煮东西啊，然后呢用黑米啊什么米啊做，我最喜欢吃的炒饭啊，之前还有什么年糕啊干嘛，我自己这边做啊，跟牧主说，牧主你看我好会做，你看啊，牧主也说哎呀好好吃啊，对不对？然后我有 我很健康，因为我都用那个黑米啊，我想黑米 比这个白米好嘛，还有我用黑糖啊，对，我想说我用的是挺好，但是呢因为我吃的过多了，哇，我把一锅吃不完，全部有那个吃在那个糖毒啊，吃这样去就吃又想吃，吃又想吃啊，天天就在那里吃。所以呢这个米饭首先就要戒，你要有这个概念。我跟你讲今天的健康理念啊，首先你就要先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如果没有，你还是持续这样子，你还是依然的。然后接着就是因为高碳水化合物所引申的疾病就开始来了，包括呢你今天心血管的疾病，不是你吃油哦，是你吃 高碳水，那个高碳水之后吃不完转成脂肪，转成油在你的血管里面，不是吃油变油的，不是，是吃高糖的，吃这个高淀粉的。好，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哦。那呢再来呢就是谈到这个健康餐盘嘛，我们要吃这个健康餐盘。好，那健康餐盘怎么说呢？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吧，这个教导我们怎么到底要怎么吃。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100分，我是小米。今天我们要谈谈由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提出的健康饮食餐盘。它不同于传统的饮食金字塔，健康饮食餐盘能够帮助我们选择出更健康的食物。它是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创造的，宗旨在于提供一个更加简单而有效的工具，来帮助人们实现均衡健康的饮食。哈佛健康饮食餐盘分为四大类食物，分别为蔬菜、水果、全麦和健康蛋白质。此外，盘子还包括一小部分健康油。首先，让我们谈谈蔬菜的部分。这部分占据了餐盘的最大部分，理由是因为蔬菜能提供重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建议至少一半的盘子应该装满蔬菜，特别是绿叶蔬菜、西兰花和胡萝卜等非淀粉类蔬菜。餐盘的第二部分是水果。就像蔬菜一样，水果富含对身体健康必不可少的重要维生素和矿物质。他建议要选择多种的水果，但是市售的果汁不能计算在内，因为它们可能添加了大量的糖分和添加剂。餐盘的第三部分是全谷物。全谷物是纤维和其他营养素的重要来源，而且对血糖和胰岛素的影响更轻。他建议要选择全麦食品，例如糙米、藜麦和全麦面包。餐盘的第四部分是健康的蛋白质，例如鱼类、家禽、豆类和坚果等。这些食物能提供重要的营养素，如蛋白质、健康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他建议要选择瘦肉，并限制食用红肉和加工肉类，因为它们可能富含饱和脂肪和其他不健康物质。哈佛健康饮食餐盘还包括一小部分的健康油。低脂肪不等于健康，健康的油能够提供健康的脂肪，如橄榄油、菜籽油和鳄梨油等，这对维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他建议我们要选择健康的烹饪和调味油，并限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吸收，因为饱和脂肪及反式脂肪会增加人体内的坏胆固醇，从而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健康饮食餐盘还建议在喝咖啡或茶时不加糖或加少量的糖，每天一到两份的乳制品和一小杯果汁。还有要经常运动，因为经常运动对于控制体重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佛健康饮食餐盘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食物选择指南，它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健康的饮食选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它来创造出均衡健康的饮食，从而促进身体健康并降低患慢性病的风险。希望这些信息能为您迈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所帮助。
好，可以。那现在是健康餐盘嘛，我们今天讲 健康餐盘跟饮食嘛。那最重要的是要导入我们的主题，饮食。饮食，那饮食上次谈到了细胞自噬，就日本的学者稻荷良田，他得到了诺贝尔医学奖，就是因为他发现细胞自噬的原理，细胞自己吃自己，那呢，这一个呢是我们在进食14个小时之后出现，就身体就会发生这种现象，所以呢，就是这个蛋白质它自己等于自己身体把这个不好的残缺的蛋白质自己吃掉，来供应自己的能源，这听懂吗？这叫自噬。当你不吃东西的时候，你身体需要能量啊，那你能量呢，你自己身体神奇妙的创造，这个身体自己会说，那我里面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我先把它吃掉，来供应自己的能量。说你那些垃圾，那身体上累积那一些不好的这个蛋白质，还会自己把它吃掉，然后供应自己的能量，多好。但是这个要进食才能够达到，进食才能够达到。好，让我们来听看这个视频。
这个一日饥饿秘密获得诺贝尔奖， 你身体的细胞不断分解，然后回收自己的部位。2016年，来自日本的大宇良典由舒米努瑞·奥索米博士因清楚解释此一称为自噬的机制过程，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什么？以及它与进食有什么关系？你可能知道，你体内的大多数组织定期用新细胞替换它们的细胞，不同的器官需要自己的时间来完全更新，有些组织则根本不会替换它们的细胞。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身体死去的细胞最终会在哪里？日本细胞生物学家大宇博士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人体细胞如何清除它们的废弃物，这个过程有个学名叫自噬。这个词来自希腊语自己，意思是自我和噬菌体，可以翻译为吃。如果你结合这些词，你会发现自噬就是自我进食的过程，听起来有点吓人和令人不安，对吧？但事实上，这个过程能帮助你保持健康。你真的需要吃动物性蛋白质来建造新细胞吗？好，让我们想象一个不消耗动物性蛋白质的生物。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表明它们的消化系统中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与它们吃动物性蛋白质的含量大致相同。这个谜团有一个简单的解释，身体可以使用自身的蛋白质，其形式是死亡和受损的细胞和细菌，这些细胞和细菌先前已被储存起来，每天你的身体需要更换超过198至283克的蛋白质，一般人每天消耗大约71克的蛋白质，这还不够用于建造新细胞，这时就是自噬过程发挥作用的时候。通过利用蛋白质垃圾，你的身体就能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如果体内自噬过程不能正常运作，人就会罹患第二型糖尿病、帕金森氏症，还有一些与老化相关的疾病，甚至是癌症。问题是，如果你的自然回收机制无法作用，受损细胞及其部位就会开始累积在体内，最终它无法中和癌细胞和被危险病毒和细菌感染的细胞，结果就会导致各种严重的疾病。大宇博士发现，当身体承受一些压力时，自噬变得更加强烈。这种压力可能是进食、卡路里限制，甚至是饥饿。在这种情况下，细胞开始使用细胞垃圾，包括致病细菌，以产生能量并建构新细胞。你的身体努力恢复蛋白质的量，同时它也在清洁自己。在他的所有研究中，大宇博士使用饥饿和进食来鼓励身体分解有毒细胞并清除所有垃圾。事实证明，当你进食时，你的细胞寿命更长，且能产生更多能量，你体内的发炎症状也会较少。此外，如果你选择限制卡路里的消耗量，体内的一氧化氮水平会增加，而一氧化氮是帮助排毒和恢复身体活力的重要分子。正如你所看到的，间歇性进食可以改变进食和进食的时间，也可以帮助身体自我清洁。此外，它可以帮助你减肥，加速新陈代谢。至于这种方法的健康益处很多，包括降低心脏病、神经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减少发炎、氧化压力和高血压的症状。最重要的是，间歇性进食可以预防癌症，它可以延长寿命，平衡胆固醇水平。进食有多种不同类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24小时进食，如果你选择这种方法，你应该在一周中挑一天，并且在这一天完全不吃任何东西，或者你可以在周一早上8点吃早餐，并在周二早上8点吃下一餐。隔天进食，如果你选了这个选项，则需要规律地进食一天，并在第二天进食。这并不意味着你在进食的日子里不能吃东西， 如果你在常规日摄入2000卡路里，那么在进食日你要将这个数字减少到500卡路里。有趣的是，当一群人在26年内减少 20% 的热量摄入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和胆固醇水平将能显著改善。此外，几乎所有人都设法使他们的体重正常化。略过一餐，如果你是进食界的新手，并且进食练习看起来有点令人生畏，那就从略过一餐开始吧。一般来说，每天跳过一顿饭就足以促进新陈代谢，并引发体内清洁过程。请记住，如果你跳过了一顿饭，你的下一顿饭就不应该吃过量。每日窗口式进食法。每日窗口式进食的意思是在每天日间八小时中进食，这种方法的另一个名称是8/16进食，因为你在八小时内吃完所有的饭菜，其余的时间都不吃。如果你初次尝试这个方法，试着用较长的进食窗口，你可以在早上8点吃早餐，晚上6点吃晚餐，这样你只有14个小时没有进食。当你习惯这种饮食方式时，你就可以切短进食窗口的长度。水进食法。如果你决定采用这个策略，你需要在一周中选一天，并且在这一天只喝水或不含糖的新鲜果汁。这个进食法的最佳时间是春天，但你也可以全年遵循这种饮食。
好，昨天进食祷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的，不知道了哈，看每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度量跟你自己的健康状态哦。那他在这里呢，谈到要启动细胞自噬，就是说他用这一种科学的原理来谈进食，因为你知道了这些原理，你进你才能够进得住，你才能够知道原理为你自己的身体。但我们进食在我们信仰来讲，进食是跟神培养关系。但是我现在呢，跟神培养关系这一个呢，我到下一堂再来讲。我先要让你知道，为了你自己身体的益处，你要进食，因为你没有这个概念呢、啊，你就很容易就放弃，也不知道进食干嘛。我跟神关系也挺好的，我就这样天天也是这样迷迷糊糊的。所以呢，现在就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来进食。那首先刚开始你怎么进食，就是说168、打一下168，就是16个小时不吃饭，包括你的睡觉。所以意思是什么？一天只有吃两餐，你看你早餐不吃还是晚餐不吃，就这么简单哦。那你吃饭的窗口只有8个小时这样吃东西，然后你16个小时当中就引发细胞自噬，就等于自己身体里面会新陈代谢，把那一些旧的不好的细胞啦，然后呢那一些有病变的啦病毒啊，全部呢就自己吃掉，里面自己清理掉之后再产生新的细胞，那是不是很棒啊？这个就这样子的发明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那他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话，当然就具有代表性嘛，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神说你要进食，所选的进食能够松开你身上的捆锁，捆锁实在是太多，不管有形无形的。所以呢，就从168开始，从这个168开始。所以呢，要挑战一件事情，人需要一天吃三餐嘛？其实人没有刚开始一天吃三餐，那是后来文明发明的，人的生活富裕了，就发明了早餐、晚餐什么的。本来人没有说一天吃三餐的，我们从以色列人的旷野路，他一天吃两餐呢、啊，他白吃一天一餐呢，在抱怨呢、啊。然后呢，闲杂人呢，贪得无厌，想吃肉啊。结果呢，神说好了，我给你吃肉。好，他们终于有第二餐可以吃，但也吃没多久，这些贪得无厌的人呢，神降灾击杀了他们。到最后，他们可能一天就吃一餐呢、啊，是不是？你从这个当中，他们死了没有？也就还活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要改变，说我一天要吃三餐啊、这个不一定要一天吃三餐的哦。再来168断食法，一天只吃两餐。一天在8个小时内、用餐，16个小时内呢就不再用餐了，然后借此延长身体消耗 提脂肪的时间，帮助脂肪代谢，可以促进细胞的知识。那我在这里再讲一下，这个好，后面再读一下吧。老细胞受伤的细胞残余开始回收，老细胞残余回收更新清洁，使我们细胞更加有效率，其中细胞消化并除去细胞内积蓄的旧的丧失功能的蛋白质，而且我们可以活得更长更久，我们身体灵性都得到很大的帮助。好，我现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吃饭的时候，哦，那你说我也没有减肥啊，你没有减肥没关系，你要身体健康，这个不是为了要减肥弄的，这个是为了身体健康的。那我跟你讲，你不吃饭，你不吃饭呢，你身体需要能量，然后它会去燃烧你的脂肪，它自己会去燃烧你的脂肪，因为我们人的人是很人的身体是很聪明的，因为它能量你不给它吃吗？它当然要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有些人瘦瘦的，但是我跟你讲，你体脂肪太高，你的肌肉太少，所以呢，它会去燃烧你的脂肪，燃烧你的脂肪会产生一个叫做酮体哦，这个是酮体哦，因为平常呢你吃糖类，它是会转成葡萄糖。现在我跟你讲，一个是葡萄糖来供应你身体，因为身体你每天呢，你就躺在那里，像我的体重，我这个人，我都躺在那里，我都不做事，我一天要1200卡，为什么？因为呢，我心脏要跳嘛，我细胞要活动啊，我要能量啊。但是呢，我是属于那个轻活动的，我天天就坐在里面，在里面在运动，所以我可能要1400多卡、1500卡，我一天要这样子才是我可以达到平衡。那我如果多吃就变成脂肪。好，那我现在跟你讲哦，你平常吃糖类吃了很多，你用葡萄糖来供应你的能源，哎，那呢吃了太多之后，累积起来囤积在你的脂肪里面。那你现在如果不吃糖类，降低了不吃，哎，那燃烧脂肪的时候，你就产生一个很棒的东西，叫做酮体。这个酮体啊，是你头脑需要的能源，所以它会供应你头脑的需要。所以这个酮体是以前这个小孩子如果犯了癫痫症啊，在供应的。而且有些人呢，神经有问题、精神病的，有这个酮体供应呢，这个头脑都棒棒。意思是你会发现你不那么疲倦，不那么累。不然你说你天天吃东西，然后睡醒为什么那么累啊？那么累。对。所以现在就说饮食法，你减碳，哦，减碳加上长期的这个进食。比如说你是瘦的，你就把你，我现在是指的你是瘦的了，你是属于那个瘦的要健康，你就把你的饭量三餐在两餐里来吃，把它吃完。那吃完之后呢，而且还要饿一餐盘哦，饿一餐盘。那你有18小时不吃呢，那你还可以回收你的垃圾细胞，然后产更新，哎，变成新的细胞，那你不就健康了？我现在是指瘦的。那胖的呢你就吃两餐，正常两餐，那你就少吃一餐，你就少吸收热量嘛。那少吸收热量就会燃烧你的脂肪，你的脂肪一燃烧之后就产生酮体供应你的能量。那呢，我要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有两个有这个供应我们能量的来源哦，一个是葡萄糖，一个是这个脂肪能够供应，会产生酮体来供应。就好像一辆车啊，你可以，现在车有汽油的，有用电的嘛。那汽油的，现在都用电的，为什么？为什么特斯拉都用电的电动车？为什么？因为这个汽油会用光啊，对不对？用光，而且呢，这个汽油呢会产生污染啊，所以先用电的。现在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身体要燃烧热量，现在不用葡萄糖，现在用电，用这个酮体。燃烧你自己自身的，你自己神给你那个伟大的创造，让你自己来供应你自己。我想用这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跟你们讲，最终呢就是怎么样？最终就是在这个进食当中，让你经历到一个 得胜，就是呢得胜食物对你的捆绑，你十六小不吃东西的时候呢，看你能不能得胜你这张嘴，得胜看你会说，哎呦我活着好没有意思，我活着跟那死算了啊，我都不能吃东西啊，我就像那以色列一样啊，我不能吃东西，我活着干嘛，我活着干嘛，我干脆死掉算了。这是被捆绑了嘛，对不对？所以让你经历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就去那里宣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样圣灵还跟你加力。但是当你进食习惯了，你很奇妙的，因为你身体会用酮体来供应能源，你会发现你比较不会有饥饿感了。因为你已经调整了，不再靠着葡萄糖，葡萄糖的血糖升高，血用完之后降低，肚子又饿了，常常饥饿感。那你开始用酮体的时候呢，这个你就少饥饿感。但是这个有一个转换过程啊，那你很容易选择放弃。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这边弄，没有一个良好的团队在你支撑你。就好像灵修一样啊，叫我都已经习惯睡到自然醒，现在叫我五点四点多起来，我怎么爬得起来？有一个团队起来，群组支撑了你就可以起来。那你这样养成，也是我们来挑战40天吧。哎，我跟你讲，一个礼拜过后你就很好了。已经有太多人，这个拿西尔培训了两个礼拜之后，太多人有见证了。有的已经瘦了7公斤了，太多人有了5公斤的，就太多见证了哦。我指的是，然后呢？身体健康的瘦的也有见证，他精神好了，各方面都好了。所以愿意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自己的健康迈出这一步，而且这个就是从根基做起，就是让我们从根基做起，从根基做起。所以呢，这个饮食教会常常在讲饮食，基督教界常常就讲饮食，但是他讲饮食都从这个属灵角度去讲，讲到最后呢天马行空的讲的好像哇40天饮食讲了，结果他也是个大胖子。那你自己讲40天饮食你怎么那么胖啊？没有从这个神创造我们的结构，我们身体的结构跟医学的角度去把这个真理解开。当你解开你认识了，你就为了你自己身体状况，为了你能够服侍神，为主求一切吧。啊，你说我为了服侍神，我也求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醒悟，我醒悟，我彻底醒悟，我彻底醒悟哦，我彻底醒悟。然后呢，也推动大家一起来从这个身体健康开始。你不要想说你自己可以，我跟你讲，你绝对不可能，你自己很快你就选择放弃了。所以现在还可以报名，你愿意报名的，现在还可以报名哦，跟你的组长去报名。好，那呢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愿我们都有一个棒棒的身体，为主求一切，好来侍奉我们的神。